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9.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9讲，我们继续讲什么叫做种族歧视。第一是憎恨某一个民族，第二是为了某一个民族过去的恶行而抱怨，第三是认为某一个民族总体来说比其他的民族优越。现在我们来到第四个可能，但是呢，按照我的观点，只要相信某一些民族在某一些的事情上，一般来说比其他的民族优越呢，这个并不是错的。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大学的球队的教练被解雇了，因为他说黑人的运动员一般来说在短跑或者是高跳方面呢，比白人是更加的强。他的上司说他所讲的话是有种族歧视的，我认为这个是不公道的。这个教练的观点呢，可能是对的，他也应该有自由表达他的观点。我在上文说过，某一个民族一般性来说与其他的民族是更优越的，这个是大概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若说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种的才干上都是平等的，也是同样的不太可能的。前面我提过恩赐有所不同，因此暗示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件的人类的才干上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在当代的世俗的伦理讨论上，若说某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在某一件事情上是比其他优越的话，就好像在讲异端一样。甚至乎科学家都做了一些比方说 IQ 的遗传的因素的影响，这种的研究往往都被称为是种族歧视而不被理睬的。我认为这个是把种族歧视 racist 这个字用错了。我们若假说每一个人在每一种事情上都是平等的话，是错的。不论这样子会对某一种的民族带来怎么样的自尊或者自我形象的提高，就是错的，而特别对科学进步是有害的。很明显的，人类的能力、才干和障碍是有它的遗传性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科学家应该有自由去研究这些因素，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得，这些的种族之间的优越不应该用来判断个人。我毫无疑问的，有更多的黑人多过白人能够打专业的美国的篮球，但是Larry Bird 跟 Steve Nash 这些运动员的个案就能够足够的反驳一个概念，就是说只有黑人才能够打篮球。可能有一些的白人与打得最好的黑人，可能有一些甚至乎有一些白人呢，在短跑方面呢也是和黑人可以竞争的。体育和其他的竞争应该在合理的程度上应该是公开给所有的人的。注脚第十八，弗兰姆很幽默地说在短跑这方面呢是可以排除一些过重过胖的66岁的神学教授的。当然他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回到正文，竞争应该是开放给所有的人的，在合理的程度上我们也应该愿意会看到我们所做出一般性的结论有的时候也会有例外让我们惊奇的。同样的，我毫无疑问的认为总体来说男的比女的砍木头是更加好的，但是也有可能 有一些女的比男的做得更好。就算整个总体来说，用一个群体来判断优越，我们也不应该用这些来歧视个人。第五个可能性，另外一种的信念呢，有些人认为这种的信念是种族歧视的，就是相信某一个民族的人会有过多的个人做某一种的恶行的。我们前面讨论过，某一种的群体比另外一种的群体有道德优越的这个概念。现在呢，我所讲的是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是在讲一个可以做实验的一些的事实的事情 ，empirical question。现在我们不是在讲总体来说民族是不是道德上优越，我们是讲某一些的行为。我在这里也不是关心历史上的恶行，现在我要讲的是目前的恶行。譬如说，在美国非法拘留的人很大部分是拉丁美洲背景的。另外在美国的黑社会里比较出名的人士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以南的西西里的血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 Nuremberg 的审判的时候，那些被控告是纳粹的被告者大部分都是德国人。近年来的恐怖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回教徒。在黑人的地区上，他们的私生子的频率是特别的偏高的。养奴的人大部分都是白人的。今天白领的罪犯也大部分是白人的。圣经并没有推翻一个事实，就是某一些的罪行在某一些的国族的群体里面是特别的旺盛的。因此呢，我们会对这些的国族有所判断。迦南人敬拜偶像，他们的民族就堕落到一些最邪恶的做法。以色列人并不是比迦南人更好，但是在历史的某一刻，迦南人的罪恶上帝说是满盈了。有些人呢，因为他们有这种的根据事实的信念，他们被判断是有种族歧视的。但是很吊诡的是，当我们要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有更多的安全措施的时候，又有人说，这个是反拉丁美洲人士的歧视。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假如要对一些暴力的罪行惩罚比较严谨的话，又会有人说，这个是反黑人的歧视了。有些人甚至乎会说，律法和治安 law and order 这个词呢，就等于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代名词 code word for racism。 因此这些受害者群体他们自己也承认，在某一些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的群体的参与是过偏高的。因此是更加的诚实坦率的时刻了。就算这种的诚实是要求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群体有更批判性的看待，正如我们前面说过 Jesse Jackson 他承认他会怕黑人做在黑人身上的暴力的罪行。我们承认这些是事实，不是错的，但是不应该用这些来做借口有种族歧视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假设所有在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是非法拘留的，我们也不应该 假设所有的美国的意大利后裔都是黑社会的，但是我们要很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所属的群体一些特别的罪行，彼此要劝勉，对这些要悔改。当然处理我们自己的群体的罪比较容易，也比较对别人来说有说服力，若要处理别人的其他的种族的罪行呢，就比较困难，也缺乏说服力。第六个可能性，种族歧视第六个可能性。另外一种的信念就是相信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种族问题的一些的信念，这些也被称为是种族歧视的。下面我要举三个的例子。第一个例子 A， 有些人认为呢，种族之间的通婚是错的。当然旧约圣经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嫁娶，但是这个是一个宗教性，不是一个民族性的一个的要求。以色列本身在民族方面是混杂的群体，不但是包含了雅各的后代，还有很多的埃及人、米甸人，甚至说迦南人，好像拉合跟路德等等。若有人相信承认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啊，假如是男的也受了隔离的话呢，就是犹太人合理的婚姻的对象了。我并没有看到圣经有任何的原则反对种族之间的通婚的。当然若有男女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的话，必须要准备好他们的决定会带来一些社交上的后果，不应该有什么的幻想。虽然我同时也相信对这些种族之间通婚的种族歧视在近年来也减少了一些。 B， 另外一方面被称为是种族歧视的一种的信念是什么呢？就认为种族应该是分开的。诚然圣经并没有要求种族要分开，或者要求好像南非洲以前的那种的种族分离 apartheid。 假如圣经没有什么原则排除种族之间的通婚的话，当然圣经也没有要求种族要分开来居住。是的，世界上有些的地方种族之间的仇恨是那么的强烈，不同的民族分开来居住可能是在目前最可行的解决的方法。在我写书的这个时候，我想不出有另外什么方法去解决 Bosnia 中非洲、帕拉斯坦、Armenia、 Azerbaijan 这些地方的那些种族之间的冲突。若在这些地区推崇种族的分隔，本身并不是种族歧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种的分离是最后的解决的方法，更加不是目标。那圣经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完全种族融合社会这种的目标呢？当然是的。这种的社会有爱有尊敬，在种族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尊敬。是的，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博士他的梦想，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品格来被判断，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肤色。但是我不相信在现今的社会会有这种的社会，所有的种族之间的分歧都排除了，每一个人呢都不只是说只喜欢跟他同族类的人来往的。等下我会回来这个议题。好，第三种的观点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譬如说在美国反对那些双语教育或者双语社会，反对在移民或者是福利方面有所限制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假设 持这种观点就等于憎恨某些少数民族，甚至反对他们最高的利益的。啊，这个是第六个可能。下一讲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七个，还有第八个可能性，种族歧视是指什么？